嘿，问候到手机边最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来收听彩票里有刮刮乐，段子来了里有欢乐的段子来了。我是现在的年龄可以当媒婆的主播彩彩呀。当然我有保持年轻的秘诀，那就是谎报年龄。看到蔡家海豚，他留他自己的2024年的计划，一到三月份相亲，四到六月恋爱，七月双方见家长，八月订婚，九月到十月拍婚纱照，十一月领结婚证，十二月办婚礼。那好心又善良的彩彩给你加一个2025年计划，一月到六月打离婚官司要回彩礼钱。我开玩笑的啊，也是前阵子看到一个离婚官司热搜词是办婚礼大半年没圆房，男子要回彩礼。就说有一对带引号的夫妻啊，只是办了婚礼没有领证，没有那啥，这男子呢就向法院起诉，要求女方退还彩礼，彩礼给了20万加三金，法院判退16万加三金。有网友就说了啊，你看看创业又成功了，这一下赚了4万。还有人说得亏没有圆房，不然就是强奸罪。还有人说得亏没有领证，不然这20万就都拿不回来了。很多感情婚姻就闹着闹着闹上法院了哈。记得上次看到一个评论说的是离婚官司打到一半，这个女方啊掏出了男方家一个牌位质问男方，没想到男方刷的就抽出三根香给敬上了，还跟律师说我早猜到他会来这一招了。不是，你们离婚官司打这么默契，离了很难凑齐这么般配的一对啊。在离婚现场，法官说请提交你们感情不和的证据，原告说太麻烦了，我们要不当庭互殴证明一下子，就是平时没少互殴是吧。群里呢有个小伙伴，他是律师，专门打离婚官司的。有一天大家就调侃他嘛，说你要不改行打别的官司吧，你总是打离婚官司把一对对拆散了，有点缺德。他说咋了，拆一对成两对，这是行善积德的事儿。嗯，有道理哈。不好的感情呢就不要勉强在一起，否则危险危险危险。就每次你同意跟某人约会，从统计数据来看，他们就成了最有可能杀你的人啊，搞死我吧。这个是犯贱哈。爱情跟婚姻需要的是真诚跟尊重，在真诚跟尊重平等和谐的基础上再来搞爱情什么的哈。一段需要耗费心神去防备的爱情，总会有防不胜防的时候啊。你说是结婚率太低了吗？今天看到热搜，西安下个月起领结婚证送10元刮刮乐，这说明什么？说明结婚就像买彩票，赔本的人多，中奖的人少。这就说明结婚就像刮彩票，刮出什么全凭运气哈。难道说彩票业绩不理想了？民政局打开新思路。还有小伙伴表示，这才送个刮刮乐啊，那等结婚送房子的时候再结婚呢，没准儿哈。刚刚过完年，说每年啊有过年期间回老家，家庭的聚会啊都会演变成不结婚不相亲的批斗大会。比如说父母会说，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我说是的呀爸妈，我年纪也不小了，我该去预定个养老院了。父母不让我们去纹身，因为觉得纹身又贵又搞不掉，却坚持要我们结婚生孩子，那更搞不掉呀。昨天刷小视频，无意中刷到一个家长催婚的，结果这个小伙伴啊直接背苦情歌词，他说爸妈，不是我不结，是因为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女人，她说我是世上最笨的男人，我为她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关上爱上别人的门。家长被骗得一愣一愣的，
新技能 get。
我妈逼我去相亲，我说妈我没空，她说哎呀你就老老实实吃顿饭，再给你500块钱，
要这样的话笑死，一日三餐给我排满。
我表妹去相亲，闺女就问小姨相亲很好玩吗，表妹说不但好玩还有好吃的呢，谁料这句话被闺女记在心里，周日的时候她非要去吃炸鸡，我说你不能吃垃圾食品，她看着我不满地说哼，明天我就相亲去，吃好的喝好的玩好的，就是不带你。确实你将来相亲的话也不可能带我，当然相亲也没有说不带父母的，也有哈，两边父母带上媒婆带上，那大型尴尬现场呀。
有网友说我被相亲男气笑了，
这亲你就相去吧，一相个不吱声啊。他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能不能别生气，我说你问。
那个咱们吃饭的时候啊，我一直在看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为什么那么闪呀，感觉像银角大王。
我的大哥我谢谢你啊，那是我专门画的窝蚕，要不是相亲都不化妆的是吧。
我相亲相到一个初中毕业矮丑的暴发户二代，他就想找个大学毕业的女生改善基因，特别满意我说一个月给我3万当零花钱。我寻思着我累死累活现在一个月才挣8000，这工资完全可以接受他的缺点，于是见面了。结果见面之后我现在无比热爱我的工作，这8000比那3万性价比高多了呀。啊没错哈，8000的工资有可能升职加薪，但是3万。相亲前我希望被有钱人看上，一辈子荣华富贵了，相亲后人就一辈子，这破天的富贵我接不住啊。相亲前我要发财，人只活一次，相亲后人是只活一次，不是只活一天。
相亲前帅又不能当饭吃，相亲后
可是也不能吃不下饭这样吧。
相亲前我不是颜控，
相亲后可是我也不瞎呀。
相亲前我就当多认识个朋友吃顿饭而已，相亲后这人我非得认识吗，
完全堵得3天都吃不下呀。
相亲前差不多看到过去就行吧，
相亲后怎么什么歪瓜裂枣都让我香了，
相亲前是个鬼我也嫁，相亲后要不还是看看别的鬼吧，相亲前没什么都行，没钱不行，相亲后没什么都行，没头发不行，相亲前今年必须结婚，相亲后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坏事做多了，相亲前就这样吧，我要听爸妈的话，
相亲后就让我再叛逆最后一次吧，
相亲前算了啊，这个就最后一个吧，我认命了，相亲后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吧，我这辈子就孤寡命了吧，
相亲前要不就将就一下吧，相亲后我真的将就不了呀，相亲前我都要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相亲后好家伙这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人。
我第一次相亲，我妈同事介绍的，介绍人陪我等了男方40多分钟，他带着他爸一起过来，我眼神不好，一时没分清哪个是爹。
关于长相，一个温馨提示，就是相亲之前一定要说自己长得丑，如果你是帅哥美女的话，大家会觉得你好谦虚啊，如果你真的丑的话，至少还能让对方发现你的另一个优点，那就是诚实。
没错，
我就天天在节目里说我长得丑的。
不是人家相亲之前不得先看个美颜之后的高P照片吗？
一朋友吐槽说最近相亲第一位男嘉宾没人说他在公安局上班，一问实际是劳务派遣，一个月3000，
第二位男嘉宾，没人说做消防的，一问实际是做消防安装的。第三位男嘉宾，没人特别强调对方很高大，身高182，一问实际170，体重182。没人到底怎么敢的呀？那你可以反向的这么介绍自己啊，就比如之前我妈在革命公园相亲角，给人家介绍她闺女，在腾讯的微信公众号吧，对方一听到这儿，哇塞，大厂啊，大公司。其实我就个写公众号的，还老掉粉儿。还没关注我小伙伴记得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号彩彩，喜马拉雅 ID 也是彩彩，彩是采蘑菇的彩，求关注，求订阅，等你哦。
所以恋爱的尽头都是相亲吗？
关于相亲啊，今天最牛的就是一个亲戚给我介绍相亲对象，说虽然他杀过人坐过牢，但是现在放出来了。不是，我当时以为我听错了，愣哪儿了。他还说你放心假，都被国家改造好了，改造好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嘛，我说爸妈他出出来我不管，我现在就想杀了他们，我进去。家人还安慰我说你冷静冷静，现在不用着急见他。这不是着急不着这。老板说我第一次相亲去男方家里，刚坐了一会儿，他家老人突然就去世了，非要我出丧葬费，说是我来了克死。哎，克死的，我哎，姐妹们，我遇到一个相亲的，加了微信之后天天给我发信息让我猜脑筋急转弯，一天猜好几个，猜了一周之后我就把他删了。我没事，你可以上网搜答案。不是，他这是在测试你的智商吗？或者你把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发到闺蜜群里面，
这个月让姐妹们一起来猜灯谜，
下个月让大家一起笑话你。你看多好，姐妹之间的娱乐活动就有了。
约会呢，就是你不停地用各种方法收集对方的信息，直到你意识到已经喜欢上对方了。相亲呢，就是你带着批判他的心态，各种收集对方的缺点，然后就把当作跟朋友聊天时的谈资了吧。相亲就是最不会泡妞的男生去泡最难泡的妞。相亲的潜规则就是好男人好女人不在市场上流通啊。
我发现啊，找对象这件事儿，如果是闺蜜啊朋友介绍的，除了条件不行，人品颜值都还可以。父母亲戚介绍的，人品经济条件都不错，但总觉得颜值上差点意思，怎么聊都没感觉。而我们通过各种正规不正规什么网络渠道认识的哈，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也挺心动的，也挺有感觉的，也挺能聊的，最后发现人品不行。
怎么又是杀猪盘呢？他不可能骗我吧。
相亲啊，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两个人成了，日后婚姻出现问题的话，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媒人。所以那句话咋说来着，我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人三代好。人家好心给你介绍对象。我姨给我介绍个男孩，一年了就见了2次面，打了4次语音电话，昨天来跟我商量结婚，我都气笑了。我一个朋友，他姨妈给他介绍个对象，女方就一个要求，他弟弟肇事逃逸，让他去帮忙顶罪。那哥们儿以为自己起猛了，听错了，真当自己是个人物啊。去相亲，对方刚刚开始就问，你们女的应该都很会做饭吧？我立刻认真地回答道，那你们男的都应该年入百万吧？然后我也很真诚地看着他，他默不作声。相亲认识了一个男孩，回后呢就加了微信聊天， 我说我正在打扫卫生，他说真好呀，等把我娶回家了可以帮他做卫生。他还约我深夜看电影，还说晚上的电影院很精彩。我怎么，我才20多，我就要饿得什么样都要吃得下吗？我
相亲了一个男孩，他说以前我家里穷但是很幸福，每次放学我爸都骑电动车带我。我说那现在呢？啊，现在生活好了，我爸的电动车给了我，他又买了辆新的电动车。
这是个逗逼啊。
相亲，你有房吗？
哦，我没有，但我儿子有10几套别墅。
真的吗？那你有车吗？
我没有，不过我儿子的车可以停满半个停车场。
那你整天干什么呀？月收入多少？
哎，也没什么工作，就是起早贪黑的数我儿子给我的零花钱。
那你看看，你对我有啥要求吗？
哦，我这个人比较简单，就是你给我生个这么一个儿子就行。
我妈着急着给我安排了相亲，见面之后小伙子很帅，我正要问他，他却先开口了，问我有车有房吗？我说我没房，跟爸妈住，但我有车。他说太好了，我连车都没有。我心想好什么好，他接着说，那相亲结束之后你能送我回家吗？
共享单车，一人骑一辆。
就像之前说的，一个姑娘问我有车吗，我说我没有100万以下的车，然后姑娘又问，那100万以上的呢？我破口大骂，你傻吗？100万以下的我都没有，100万以上的更没有了。
你说有呀，地铁呀，装逼谁不会呀。
米半仙说，记得之前一次相亲，女方是我一哥们儿的表妹，在相亲之前她跟我说，他表妹特别看重第一印象，要是还是比较满意的话就会跟对方聊一聊，不满意的话就会直接问有车吗，有房吗，有存款吗，这样的问题刁难对方。我当时谨记在心，相亲那天他表妹看了我2-3秒开口说，你有别墅吗？去相亲，相亲男一来就说，我不喜欢物质的女孩。我立马上下打量他说，你又没有物质，你怕什么呀？
他愣住了，然后我潇洒的走了。
今天去相亲，对方说，
你不喜欢孩子也没关系，会生就行了。
我立马真诚的回复，真的吗？不是你的也行吗？是吗？
然后他愣住了，走了。
还有朋友说，我遇到我们老家最离谱的相亲就是，我有车有房有钱，人家男孩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是的，你虽然都有，我们家也不差，我们家没有离婚的基因，祖上从来没有离过婚。不是这。现在想想，其实不能离婚才是最可怕的。刚刚相亲的女孩竟然说我耍流氓，难道相亲不就是你亲亲我，我亲亲你吗？不能字面理解，什么相互亲就是相互亲亲。跟你说个离谱的，就是跟相亲对象见面，对方说送我个礼物，我当时还心想，哎，这小伙子还蛮客气的，第一次见面还带了见面礼。
然后他说送我一个网名儿，我还自己的网名用的挺好的。
其实相亲这件事儿挺简单的，见面掏出自己的微博给对方看1个小时，他要么爱上你，要么举报你。可以举报吗？今天闺蜜陪我相亲，相亲对象怕尴尬，就讲了个有点内涵的笑话。我低头装害羞，闺蜜在旁边跟我大声说，哎呀，还没你昨天讲的黄。
我下次再做节目专门吐槽一下闺蜜，今天还是先吐槽相亲这件事儿哈。你参加过那种相亲活动吗？就是大型相亲现场很多人一起聊那种哈。分到了搭档尬聊，我说刚买了房，背后一个妹子听到跑过来问我房子装修了没，我说还没呀。这个妹子就直接丢了她的搭档坐到我这儿，我们聊装修聊了半个小时。这就是我怎么找到我的装修设计师的故事。想想也是，相亲哪有赚钱有吸引力啊。优秀的人在哪儿都可以找到工作机会的。闺蜜又去相亲了，两个人去吃火锅了，男人让闺蜜点菜，她看了一会儿只点了三个素菜，然后男生也点了三个蔬菜，闺蜜生气的吃东西就回家了。我就很好奇问她为什么会因为这个生气，闺蜜说我点三个蔬菜是为了慎重，她也点三个蔬菜是吝啬。你不听人解释，也许人家以为你就爱吃素菜呢。为什么不提前问一下有什么忌口的吗？吃辣的不辣的，喜欢吃什么菜，问一下对方然后再点嘛。还有朋友说相亲的时候遇到个极品吃货女，不问车不问房不问薪水多少，直接问我会不会做饭炒菜，听说我不会就问我愿不愿意学厨艺，我说不愿意就不再吭声，却把点的四人份的菜都吃光了，然后只买了一半的单就走了，最后留下了空碟子。也许人家本来就不想出来相亲呢，他妈妈骗他说可以吃饭。我有位朋友他叫刚子，是一位公司食堂大厨，他一直希望能有一位喜欢吃他做菜的女朋友。终有一天相亲的时候，女孩跟他说，哇哦，你做菜好好吃啊，我希望能够天天吃的。于是女孩跳槽去了刚子工作的公司啊。这说跳槽说去就能去也是种本事不是吗？
男女之间本身没有纯友谊，结了婚就有了。
哎，今天相亲又失败了，我就不明白了，我要外貌有外套，要长相有洋相，要学历有病历，要谈吐会吐痰，他凭什么看不上我？认识一位男性朋友，他为了求姻缘啊，一个人去了一趟寺庙，结果寺庙出来路上出车祸，被送到了医院。当时我们听到之后都忍不住怀疑，是不是他拜的方式不对，触怒了神明啊？结果，他最后跟医院的一位护士结婚了。这位神明，您牵红线的方式也太粗暴了吧？神明，求姻缘是吧？倒是有个方法能让两个圈子无交集的人在一起。昵称我再次，这位彩票说，彩彩啊，你相亲的时候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嗨，我是彩彩，彩是彩礼的彩，不是彩礼的彩，是彩礼的彩，去掉右边三斤，不是三皮儿，三斤也要。也不看看你啥条件也要。确实啊，这样的条件在相亲市场上是完全没有市场的。同说有一次参加一个相亲大会，相亲环节是这样的，男士女士两边传绣球，传到哪个就两个人约会。我呢当时就坐在正中间，结果两个绣球都传到我的手里，好死不死还停了，难道我注定单身狗？你把手里两个绣球相互传给旁边两个人，让旁边两个人牵手，你当一个牵线的月老好了哈。也曾渴望说，我跟我妹说，你闺蜜同学不少，也给我介绍个对象呗，总不能让你哥我一直这么单着呗。妹妹说可以，不过得等等。我说等到什么时候啊？她说等我想跟谁绝交的时候。我，
你跟你妹有仇是吧？
无比自信的蜗牛说，彩呀，相亲相到方圆百里都是熟人，你说咋办呀，都出不了门了，去一处地方就会遇到相亲过的妹子。
挺好啊，都处成朋友也行啊，
将来在老家做个生意，都照顾你生意。实在方圆百里不行，去千里之外吧，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风捕快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到家里要相亲，一看两无语，再看两讨厌，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见也没当看见，哼。
还说
你要再看一眼我就敢翻脸。忘不掉昨天说，我现在听见相亲两个字就烦，完了完了完了，这节目你还能听到这儿吗？有过相亲经验的人都懂吧，这种事儿什么时候才能在我身上结束啊？我只是不想结婚，何必逼着我去相亲呢？要不跟家里的长辈说清楚吧，说我还想再多奋斗几年，还想再赚钱，还有什么什么伟大的理想跟奋斗目标什么的。还有朋友说相亲好恐怖啊，双方见一面吃几次饭，看着没问题就开始走后续流程准备结婚了，作为旁观者单身的我有点慌还有点害怕。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到一定的年龄了实在是遇不上相亲的对象了，身边的那些异性也就那样了，但是家人一直在催你。那有些部分地区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哈，总是要承担自己作为家族子孙的这个责任哈，也是到年龄啦啊，那看对眼了不如就凑合过吧，兴许还能培养上感情呢哈。但我想说的是，家族的责任是要承担，但是也要为自己负责任哈。这个事儿真的有点像买彩票刮刮乐，刮中了才乐呀。江湖说，再见了我的相亲对象，你的防御力太强了，我要去刷别的 boss 啦。为啥对方的防御力会强呢？难道他之前遇到过攻击性很强的？执着说，就有这么巧的事儿，今天相亲对象居然是小学同学，之前对他印象这么深是因为那个时候班上有个渐渐男生撩了下他的新裙子，放学之后他急了他的三个堂姐，把他那个男生的裤子扒拉下来丢到了河里。是的，你没猜错，我就是那个渐渐男生，就是我。那你们相亲又遇到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阿木木说，家里安排相亲还是让我去做上门女婿，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放下狠话谁去谁是孙子，可是看他照片那刻又被他的美貌给惊艳到了，我去不是我吹，那个时候我连儿子名字都想好了，于是心态从心如止水变成了波澜起伏，然后开开心心就去相亲，结果人家没看上我。还收到很多小伙伴留言啊，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都说找对象好难好难啊，长得又不帅又没有钱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两性关系的底层逻辑可以套用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你只要展示自己的稀缺性跟升值潜力就好了。就很多男生会在男女关系的时候陷入到一个误区，他们会想我需要付出什么能换取对方什么，你要知道相亲他不是去洗脚城捏脚，不是花多少钱得到什么服务什么的啊，而是把自己当成商品，展示自己的稀缺性，你要提高自己的性价比，你想想自己有啥是值得对方想要的，没钱没关系啊，你可以展示自己的温柔体贴啊，做家务做饭好啊，孝顺父母啊，能提供情绪价值啊，不抽烟不喝酒，喜欢看书有主见，不会妈宝男不直男啊，有上进心啊，认真啊踏实啊，勤奋肯干啊，对吧，这些你都可以努力的展示出来。长得不好看没有关系啊，你把自己收拾干净啊，你多看一看，学习学习提升自己的衣品啊，会穿搭什么的。长得矮也没有关系啊，你努力锻炼身体，只要你体型匀称，看着健康强壮力气大，哎，也都是优点，是不是？展示自己其他的优点，再让对方感觉到你是真诚的认真的，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彩彩的大白兔说，十次相亲九次黄，难道都怪丈母娘？要是名下三套房，彩彩怎会嫁老王？ 第二里说，各位相亲了吗？相的怎么样啊？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瓜虫李夏都是害虫，他说相亲苦，相亲累，相了半天不般配，又搭烟又搭糖，搭来搭去还是黄，父母跟家里随，七嘴八舌直皱眉，有说坏有说好，直到头大才拉倒，问家庭问年龄，在家种地是不行，心在烦脸在笑，见到对方吓一跳，挑高矮减肥瘦，好比菜场买猪肉，看五官看长相，反应慢了没商量，头一点嘴一笑，言行举止很重要，嘴要甜言要快，只许说好不说坏，见男的就让烟，看见女的就抓糖，说说话聊聊天，出去玩玩花两千，买衣服买礼物，买这买那直迷糊，要定金下聘礼，真是高低没法比，定完亲还没完，还要了解大半年，谈到明说到黑，一句说错就要吹，挑日子选时间，定好结婚哪一天，结了婚程序完，真比打仗还要难，结了婚程序完又要开始催生了，生了男孩才算完。安宁轩说，大家新年好啊，请问这个假期都中了多少药？真的是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爆浆西红柿说，好消息，过年没胖，坏消息，过年前我就胖了10斤。海豚说，我原本预计过年胖5斤，可是我1斤都没有胖，所以我等于瘦了5斤，耶耶耶耶耶。曾不曾曾说，我称了，结果只轻了一点点，是不是证明我的脑子只有那么一点点？就称个下上班前跟到公司的体重差多少，就知道脑子有多重了，因为你上班没带脑子嘛。那个的留言，小学出题人说，只要我 P2P 的好，岁月的杀猪刀就追不上我。冬天的鱼说，不能说减肥，越说越肥，这叫反向心理暗示。减肥这个事儿就是说的多做的少，做了那么一天，锻炼一天身体就有瘦下来的错觉了。爱才不是说说而已，说自己几斤几两管他别人咋想，该吃吃该喝喝，快乐没得说。路边一花彩彩说，之前听段子说，有的人过年回家需要看心理医生，就想着为什么不能在村里开个诊所，专门治疗催对象催婚催生各种心理疾病，那是不是只有过年才有生意啊？哦，你也是过年回去做是吧？其实村里根本不需要心理医生的，走几步上山找大师。一件迷彩服说，换心手术失败，病人垂死前对医生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说罢病房里响起了悠扬的歌声。迷彩小姨说，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我得了抑郁症，所以段友们，为了缓解我的病情，你可以请我吃个烧烤，喝杯奶茶，看个电影，吃块蛋糕，或者来顿火锅麻辣烫，或者吃个牛排披萨啥的吗？如果你太忙没有时间，也可以直接给我发个红包，我自己去买，一定不要放弃我，我觉得我还有救。枕边风风院长说，健康的生活和社畜没有关系，因为社畜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保持健康，还是要努力保持健康啊，不然自己的社保不就白交了吗？潇湘馆里的小手绢说，我的天哪，这么巧吗？我就是生孩子前来大姨妈肚子疼，现在头疼，我以为就我这样呢，真的姐妹，我以为就我这样呢。还看到 C 沉默也说也是这样，还有听友1842说也是这样，一度疼到怀疑人生，受不了了，去找中医大夫开药调理一下，可能药有点猛，下个月大姨妈过了50多天才来。我是来姨妈那几天啊，要想不头疼就一直躺着一直睡觉，睡饱了还能好一点，或者就吃头疼的药。然后穷妈雪芬说，等你哪天大姨妈不来了就全身疼了，就老了嘛，对吧？不现出说，很难过又晕车了，真的不是享福体质，开车就不晕车，
不开车坐车，每次就在晕车的边缘徘徊，晕不晕车全靠运气，所以特别不喜欢出门，尤其是出远门。你记得提前吃好晕车药哈，可以买两种，一种是药效比较强的那种吞服的，还可以买那种含片儿，或者就是陈皮糖那一类的哈。有短途的话，你就吃含片啊、陈皮糖之类的，长途提前就把晕车药吃了。曾经曾说，读书那会儿想着省钱，过年回家买的火车票，普快无座，自己带个小折叠凳儿。我还记得火车票打完折只要20多块钱，那车上真的是人挤人呐。你去餐车坐过没？最近不是有个新闻说有人嫌餐车上面的乘务员他们交接班的时候吃饭吵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完了真是两败俱伤啊。还说放个假回来，公司鱼池的鱼都胖了一大圈，公司阿姨过年没有出去玩，住得又近，一天给鱼喂3顿，现在行政小姐姐把鱼饲料都给藏起来了，怕我们天天没事就去喂，把鱼给撑死了。胖胖小瓶子说，彩姐你看我爸用毛巾给我折的小老鼠，这个我也会。就我们小时候啊，要暴露年龄了，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带手绢，那个时候不是有首歌吗，丢丢丢手绢嘛，幼儿园老师就会教我们拿手绢折各种小老鼠啥的。我记得当时我那个同桌还教我拿手绢叠胸罩，我现在还会呢。哎，那小男孩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航天大帝说，出租车这个读法真的太难了。珠海南希说，基里夫人，这个笑死我了，好久没有这么大笑了，谢谢彩彩，这期内容很精彩，值得反复听，真好呀，谢谢你的鼓励哈。
我也是讲到那儿了，然后拿出自己珍藏的段子。谢东旭说，
这是黑我们福建人吗？小心我请出闽南神木，
他管得了我们灞桥这边吗？不是，我都藏那么后面，还是被你听到了。
迷彩的小姨丈，他跟迷彩小姨子什么关系啊？他说这次回国去西安买了4瓶油泼辣子，好吃惨了。作为福建人，我竟然这么爱吃辣！
谢谢你的喜欢认可啊，这个也是分牌子的。
到前线那边，我上次路过前线买的辣子就特别好吃，加锅盔，还买了锅盔。不是说前州有三宝吗？锅盔、挂面、豆腐脑也没辣子。但那个锅盔配辣子吃啊。
还是一件迷彩服说，福建不大，创造神话，全家福建人，妈妈莆田人，爸爸泉州人，奶奶福州人，表面上只学一种语言，其实要学3种，而且听他们掺杂着互相语言的话。为什么福建人语言学习能力好？你有本事不带翻译听我们讲话呀。奔跑的猪叫你就说，主打一个各说各的，还完全不一样，一个镇上几个村子都能说不一样的方言呢。
吴先出来说，我们也是方圆十里方言10种。
米彩夫还说了，我们这儿的蛋炒饭不做草泥马是真的100%正确。皮带 solo 周说，今天我们数学老师上课嘴瓢说成了麻辣滚烫。
哎，开学第一天迷彩回来说，妈妈，我们校长讲话问有没有看过热辣滚烫，全校都说看过，就我一个没看过。
在忠实粉丝 WZX 他说，蔡阿姨，这是我第一次评论，我妈妈看着我听了你3年的段子。
那你这个留言也是妈妈看着你留的吗？
那你妈妈真好呀。要开学了，作业及时完成，手气满满哈。
关于开学了神兽归笼的稿子也写了，本来这期是想播的，但是我刚好看到了西安说结婚送10元刮刮乐的事儿嘛，就咱们先说相亲哈。其实这个段子也是过年的时候就想播的，然后不知不觉又攒了好多，还有一些没有播，下次再来一期吧。
彩粉丝1000说，我是新彩粉，可以读我吗？接住新彩票哈。陈教授爱钱说，天天上班听你段子，听不完，根本听不完，因为我天天重复听。
我还说是不是我录的多了， 结果行，那我多更好啊。再下锦衣卫指挥说，有人看逆转时空吗？这个好看吗？呀，小米明又说，彩彩紧跟潮流， Sora 都有做功课。这个也是看到了嘛，然后就了解了一下下哈。少男总裁说，补完八期了，才快夸我还差十期，我努力补，已经努力了。不错哈，你在补节目，你看他们都在补作业。才子千里谷说，彩姐作业没写完，听段子狂补。还看到爱吃饺子小白兔，胖胖的小瓶子，爱采梅的番茄酱，都说作业太多了，再补作业，加油哈。现在已经开学应该补完了吧。我还问迷彩，开学之后你们班有没有小朋友寒假作业没有写的，老师有没有批评？他说没有，老师让这几天补完就好啦。中186说，语文作业一笔没动，现在开始暴走模式，不想取名说，作业没做完，又紧张又放松。你那个放松哪来的？是不是想算了算了，白浪不行了，彻底放松。黑暗中的老鸡爪什么，我记得以前叫小喵爪。他说极限补作业，边听边补，感觉能干倒10个教导主任，这个作业补的就爽。蒲奶奶说，我觉得我可以创造奇迹。幻梦于西说，老师叫写积累，我只写了3页，把这件作业撕下来粘到上面。
可以这样啊。
还说数学题乱写，有自己就行。海贼王被选人说，我就感觉写寒假作业等于浪费时间。
虽然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但是现在当家长了，我不能这么说。
日记月饼说，你可以相信除夕的时候那个夜晚是一个不眠夜，但是我想说开学前的夜晚更是不眠夜。昵称 PSY 说，原来想着用 AI 来写寒假作业，结果发现答案要么太空了，要么太短了啊！那个 AI 我还是充了米才用的，不是？
就说明这个 AI 特别智能哈，跟真人一样都会偷懒。作业答案略，作业答案一个裂开的图片，然后画上去。
AI 只给答案不牛哈，再加上那个自动抄作业机加上就牛了，还能帮你直接手写上去。就是某宝上手写作业抄作业机销量不是特别好嘛，有人说谁会买这个呀。其实除了，应该不是说除了，可能会有少部分学生需要抄写的时候会用，很多教师工作，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工作内容都是必须要手写教案，手写这个手写那个，还有一些抄写的工作，他们就会专门买这个。
我系徐某人说，开学还要考寒假作业原题，
那这个只好认真对待喽。心情后院说，我们本来明天开学，突然改到后天了，好开心呀。秋风说，江苏宿迁周二刚刚开学，结果冻雨让城市停转停课2天了。爱才一年说，湖北冻雨，我姐22号就要去学校，我25号开学，好舍不得假期呀。哎，有没有发现哈，南方的寒假都比较短，北方的寒假都比较长，可能真的跟天气有关系吧。我是一个程序员说，坐标北京，今天上班骑电动车滑着来的，你能想象这个画面不？星海说，3天降了30度，冻成狗。失落丘比特说，这几天下雪，真的在家躺平第2天了。小孩说，好冷啊，下了暴雪得有4-5厘米厚。坐标河南，不省钱同学说，高端的下雪往往以深17厘米的深度为基准。石家庄青宁说，我们这儿也是厚10多厘米啦，快来呀，你那么厚让我来干嘛，陷到雪里吗？狼吃羊黑山羊说，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
咋，我给暖被窝啊。
蓝胖子是个猫说，我快冷死在河南啦。爱吃土豆小玄泥酱说，我快晒干在海南啦。叮叮当说，我快热死在福建了。
感觉还可以接下去啊，我快怎么怎么再怎么怎么怎么的理了，
要不大家来填个空好吧。朝阳说，北京特产啊，我想到的是老北京布鞋。那思路放开，还有老北京冰糖葫芦呢，
那个枣糕算不算呀？
DC216说我是北京人，但是没有喝过豆汁儿，也没进过中南海。困困不困说我是上海人，没有上过东方明珠。东方明珠我上去过，我记得上面还有过山车，我还上去过小蛮腰，上面还有跳楼机呢。Never 说上海的，没有吃过城隍庙20多块钱的厚皮汤包，本地人没吃过这玩意儿。我也没吃过，但是生煎包是好吃啊，脆脆的。哎，我记得当年在成都的时候，春熙路家蟹黄包也是煎的，特别好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夜雨听风等女贵说我是河南南阳的，没有吃过道口烧鸡，也没有去过逍遥镇吃正宗的胡辣汤。我觉得只要是河南胡辣汤都算正宗的吧。筒子鸡吃过吗？家里买了筒子鸡吃不完，最后拿它熬汤，发现那个鸡汤还挺美味的。共同三清说我是商丘人，没去过三灵台。帅烈苍穹说我是淄博人，23年之前没有吃过紫米饼跟炒锅饼，这俩都被游客捧起来的特产啊。对对对，就跟我是西安人没有吃过毛笔酥一样的。哦，这个是上期的时候一个互动哈，你是哪儿的人，没有去过哪儿，没有吃过哪儿。会飞的白蘑菇说我是潍坊人，没吃过风筝。
也不是不能吃哈，拿糯米纸做出来的风筝也许是可以吃的。
其一是说菏泽牡丹甲天下，但是最著名的潮州牡丹园没有去过。相思说桂林人，没有去过杨树、鲁地岩、瑶山，但是你肯定吃过桂林米粉的。第二说我是厦门人，没有吃过土笋冻。小学出题人说山西人，没有去过五台山，没有吃过平遥牛肉。平遥牛肉我吃过啊，去逛平遥古城，被迷彩拿平遥牛肉蘸醋吃。四万毛细说我是兰州的，没有去过兰州一拐弯，没有吃过那时候流行的麻佛包子。有机会我要去兰州逛逛。一家两个磊说是甘肃天水的，没去过一次麦积山，好玩吗？我觉得不远哈，去陇县逛的时候感觉隔壁就是甘肃了。有机会来西安玩，陕西玩，宝鸡玩，那边离宝鸡比较近嘛。我还看新闻说宝鸡获准修建机场了，如果大家来陕西旅游的话，时间充足的话，推荐可以去宝鸡玩玩逛逛哈，那边景点超级多，人文历史加自然的各种山啊什么的，主要还特别有性价比。豆瓣猜猜说我是江西宜春人，没去过明月山，知道的都吃过，
吃货一枚落后。
有没彩票叫叶子说江西，没去过赣州，没有吃过辣椒炒辣椒，
这个好吃吗？
彼岸梦我说苏州人，没有去过拙政园。未满月彩票说我是湖北的，没有去过黄鹤楼，也没有喝过茶颜悦色。努力买猫粮说我是湖北人，但是我不能吃热干面，一吃就拉肚子。你这个是怎么，碳水不耐受还是什么？妹特跟彩彩的小辣椒都说是辽宁的哈，没有去过沈阳故宫。妹特说我没有吃过铁锅炖大鹅。小辣椒是没有吃过本地螃蟹。西红柿炖鼻头说我没吃过苦。干饭先锋说我是沈阳人，哪儿都没去过，朋友来沈阳旅游拿着攻略领着我玩了一圈。一直开小松鼠说是长春人，没有去过冰雪大世界，没吃过冻柿子。2050说是东北人，没去过雪乡跟长白山，吃的好像都吃过啦。不普通彩票说吉林人，没去过吉林的长白山，没吃过那儿的烤柿子。飞狗说辽宁的，除了营口市都没去过，九九草莓没吃过是吧。一只打瞌睡的麋鹿说我是内蒙的，没去过呼伦贝尔，知道的都吃过了。雨辰说福建人，没去过土楼，知道的都吃过了。在下锦衣卫说我是重庆彭水人，没有去过蚩尤九黎城，
我不是很喜欢吃簪香，没吃过荞麦面。
江振峰来吴宗说我是四川人，没吃过我们的熊猫。
风婆还回说，那是你先被吃多了，快吃没了，所以你才没得吃。
花落墨香里属是天津的，没吃过狗不理包子，也没去过鼓楼南市食品街。我小时候啊，跟爸爸妈妈去天津旅游，吃过狗不理包子，然后觉得不是很好吃。
采采花不理采说，没去过天津之眼。
抹茶二桃汁也是没吃过狗不理包子。上岸听快乐说，山西人，没去过云冈石窟、雁门关、五台山。一定要上岸说，重庆土著，没吃过栗子坝、凉山鸡。他家小猫说，广东呢，没有去过广州塔。徐图之说，湖南的，没去过张家界、天门山、凤凰古城，好多都没去过。窝瓜蛋说，我是湖南人，没去过衡山，没吃过雪鸭，听说挺好吃的，好，下次去的时候可以考虑尝一尝。一见尼采夫说，泉州人，没去过东西塔，吃的倒都差不多。路边野花采采说，我是地球人，我没去过地壳、地幔、地核。不省钱同学说，我是传说中的河北考生。河北好像没什么吧，就相当于我都吃了吧，那儿的火烧好吃哈。 LY985 说，我是超级新粉啊，第一次在智能音箱上听到你说段子，秋菜读一下吧，欢迎欢迎哈。还有月历霸主东院统治说，曾经获得月票都投给我自己的专辑了，结果好几个月播放量30多，算了，我现在已经对我的专辑彻底失去信心了，我要开始投月票给彩彩了。谢谢你啊，特别特别感谢你的支持。我跟你说，自己投自己的专辑不算的，一定要别人投。谢谢大家给我投月票啊，手中的月票就要记得投给我，然后听节目时长的话可以累积有月票领取的，
听别人的也可以领月票投给我的。
白人马座说，节目听不听不重要，月票必须及时给上，也要听呢，节目时长也挺重要的。三乐说，你一票我一票，才做梦都会笑。蒲奶奶说，我才抽奖抽了3张月票全给彩彩投了，咱就运气好吧，
必须要好哈，我低彩票，你都要彩票了还能运气不好吗？
我要给我的彩票运气加 buff up up up。也谢谢留言区的锁肖 A 跳跳、张芒姐姐80斤、艾希玛就是为了彩彩、微光如昔、那个元气满满、凯 JJ、树树哦哦、只剩颜值跟才华的人、大风气息、云分享一张小彩票、青丘重伤、怀念白粥、胡鸡蛋的明明、菜不内巴、社恐低蛋子、东风猛士、风尘、我和孟德尔、小豌豆、我爱彩彩，还有德尔雅丽娜。你们留言也看到啦，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收扣可爱霸王龙、蔡家小猫最近过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那这节目就告一段落了，记得多点赞、秒看、多留言、秒钱、多多月票，心愿达到。要跟你说晚安啦，做个好梦，晚安亲爱的。
相亲就是权衡利弊后的自我妥协。